好，弟兄姐妹，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历史书的第七堂。我们今天是交通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在圣经的里面，撒母耳记上呢，我们看见一个过渡和转移，哈，是一个国家呢，它是从士师转换到君王，然后呢从祭司转换到先知。那撒母耳记下我们看见这个国家在大卫的统治下被建立成为一个国度。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读到列王记上，哈，那列王记上呢，你看见一个国度从一个高峰，然后它分裂成南国还有北国。然后呢在列王记下是会看见北国和南国他们都因为堕落而被掳灭亡了。那在原来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哦，它原版是一卷书，所以呢是耶利米所写的，哦，我们看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015年到897年，那地点呢是埃及还有巴比伦，因为主要是在于耶利米他有一段的时间是逃到埃及去，也有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本书它的目的，当我们在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分别，就是这个国度它的兴盛或者它的衰微，那跟他们敬畏神跟神的关系是绝对有关系的。什么时候他们远离神了，他们去拜偶像了，那一定带来审判刑罚，一定是衰落。他们转向神，他们遵守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看见神就祝福给他们。那我想这就是列王记号整个的一个很中心的，我们看见他所要表达让我们能够认识的啊。所以在要字就讲到说正的事恶的事，所以正的事就是照着耶和华他的心意而行。那特别呢我们看见等到大卫他成为一个标准，啊，所以每一个王神在那里衡量的时候呢是以大卫来作为一个标准，所以看他是不是行大卫所行的，或者是他离开了大卫所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认识到什么是正的事，什么是恶的事。然后下面一个呢，效法他主大卫。那所以在列王记里面呢，后来有北国有南国，那我们看见北国基本上都是恶的王，好，那南国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恶的。那怎么来分别呢？其实就是看他有没有效法他主大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在一些的这个要节，哈，那个要节也就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那这些经节我们需要一起先把它来看一下，哈。那第一个呢我们看见是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这是他的一个祷告，哈，这是他的一个祷告。那圣殿建起来了以后，所罗门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祷告。那我们看见那个祷告的里面，其实所罗门是非常清楚神的心意，所以一直在那里强调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那等到万一他们不遵守，那我们也看见讲到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不能去敬拜别的神。所以他并没有讲到很多细节很多的条例你要怎么样去守律法，但是最关键的呢就是不能敬拜别的神，不能敬拜别的神。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百姓当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所以他们如果因为离弃了神，他们被掳了，那他们在被掳之地只要他们回转，哈，那还要求神能够恩待他们。那列王记上第八章从23节到第2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你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他的祷告呢，也是站在神向大卫所应许的话。但是神的应许呢是有条件的，你如果照着神的心意而行，神他怎么样来赐福，让他在这个王位上得蒙保守。但是如果他们是离弃了，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所罗门他认识神的心意，那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祷告。那所以神在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这是神的一个回应的。在第九章第四节他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所以这有一个若，就是说这是有一个条件的，神要答应他的应许，但是呢这里先有一个条件，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守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所以要遵守，要谨守神所颁布的这些律例典章。他说，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我们看见哈，你看见所罗门的祷告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他真的是认识神，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他的祈求神给他的应许。但是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最后呢，所罗门他去拜这些外邦的神，因为他娶这些外邦的女子，把他们的神呢也带到以色列的这个国度里面来，所以这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就是他没有谨守遵行神所吩咐他的。那所以呢，这个后面就带来了很多的审判哈。第九章第六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神宁可让他的圣殿被拆毁了，让他的圣名被掳了，宁可他的自己呢，以色列人呢，是他的选民，是他所救赎的这些子民哈，他说宁可让他们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神宁可这样，但是神其实真的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目的，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神要他们转向，转回到神的面前，离弃偶像。那最后纵使神许可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归回以后呢，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学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再也不敢敬拜偶像。好，那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回应，是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对他所说的话。好，那我们看见这个两个结果，你怎么做，你是效法大卫，或者是说你是离弃神，转去不跟从神，那这两个结果就摆在他们的面前，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在王上十八章那二十一节呢，这边是以利亚对众民所说的，因为当时候亚哈王那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那里有敬拜巴利，敬拜巴利还有亚瑟拉，那所以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征战啊，所以以利亚他一个人去面对850个，那这里面有450个是巴利的先知，400个是亚瑟拉的先知，那他一个人在那里面对。他在开始的时候他对民众说，18章21节，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民众一言不答，这是给民众的一个挑战。然后下面我们就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哈。那他叫850个巴利的先知呢，就说他们也预备这个祭牲，好，是牛，然后呢放在柴上，啊，你去祷告，你看你的神会不会把火降下来？然后等到他们做了各样的事情，结果没有火降下来。然后我们看见下面就是以利亚他所做的哈，叫他们四周挖沟，然后用12块的石头做了这个坛，然后上面放了柴，然后把这个牛切块，然后呢要倒水啊，这个是很特别哈，你要火烧起来，但是呢他要倒水，一直倒的沟里都是满了水，然后火降下来，把柴烧了，把牛给烧了，把水都烧干了哈。所以百姓才认识到说谁是真神，谁是真神。所以39节，18章3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他们才真的认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说，从这几个关键的经节，你就知道在列王记里面呢，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征战，那他们在认识神的心意上，从一个蒙拣选的族类，应该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神一再的警告他们，一再的提醒他们，也很多先知来责备来警告，但是拜偶像，你看见整个北国哈，后来落到一个拜偶像的一个陷阱的里面去。那就算我们看见说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发生了，那虽然他们也在这里承认说只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我们也看见说，在下面以利亚呢，好像并没有因着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呢，他能够去改变这个亚哈耶洗别，反而他逃跑了。那在罗藤下树下这个求死等等的情形，是蛮可惜的。神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转机。那但是呢，整个以色列国就是北国，那最后呢还是没有全家来转向主。啊，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啊，不过他所行的神迹里面呢，那这个其实有很多属灵的讲究哈，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的。那列王记上呢，它的内容包括大卫的晚年、所罗门的登基、圣殿的建造、所罗门晚年和堕落、国度的分裂、犹大王国。他讲到南国就是犹大国。那犹大国呢，是包括了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好，那我们知道有12个支派，另外10个支派呢就变成了北国，就变成了北国。那所以他在这个南国呢，是从罗伯安一直到约兰为止。那以色列国就是北国，从耶罗伯安起一直到亚哈谢为止。好，那后面呢讲到以利亚的传记。 以利亚是在列王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位先知。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来交通到哈。那在列王记整个上与下哈，它的写成呢，不只是说叫我们认识这个历史，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如果这个作者是耶利米所写的，那我们知道他是写给一般被掳的子民，是为着一个特别的目的。那列王记呢，是看见这个国家整个历史的架构，从所罗门那个荣耀的时代，它整个结束在列王记下呢，结束在他们北国南国都被掳。那这把这个图画呈示给被掳的子民，那要提醒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样他们能够蒙祝福，什么样他们就受到审判。那从这样一个惨痛的经历的里面，是一个警戒，让以色列百姓这些被掳的子民，他们能够有一个从深处的反省，有一个深处的认识。那我想这个就是这卷书整个列王记上下所要告诉这些被掳子民的，要他们向着神有忠心，有忠心。我们稍微把列王记上的王朝还有先知我们把它列一下。另外在列王记下有另外一个表那这样你大概就我们可以比较了解一下他有哪一些的王那产生的，然后呢在当时候呢有哪几位的先知先知。因为国度分裂了以后呢，是北国跟南国，所以先知有的是北国的先知，有的是南国的先知，所以我们大概要能够知道一下。那在列王记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大卫晚年，所以还是一个大卫的王朝，但是大卫已经到了年老的时候了。在他年老的时候呢，是一个需要交棒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去读的话呢，他也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不过大卫他很清楚，他要把接他位的就是所罗门。那所罗门呢，是他和拔示巴所生的这个儿子拔示巴所生的儿子。那我们看见后来接下来就是所罗门的王朝，所以在早年呢他建立国度，在全盛的时期呢他是为神建造圣殿那最后他的衰落是因为他去随从别神。然后在下面我们就看见犹大国分裂的原因，基本的原因刚刚都讲过了是因为所罗门他离弃了神，他离弃了神，他受这些外邦女子的影响，那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静音呢是罗波安，罗波安是接续所罗门的，那他不听国中老臣的这个劝告他听这些年轻的恶友的这个告诉他的话，他苛刻百姓，所以后来也罗波安就带了一群十个支派的，那他们呢就不跟罗波安承认他是他们的王，后来就立了耶罗波安为王，所以产生了这个分裂，分裂。那他们分裂以后呢，有互相敌对的时期，也有互相联盟的时期，那后来又有敌对的时期，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南国跟北国啊，原本是一个国家的，是大卫所建立的这个国度。那所罗门你看在最兴盛的时期他们建造圣殿，所以那样一个兴盛的情形呢，后来就分裂了，成为北国跟南国。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在整个南国呢还是属于犹大国继续的，也就是说整个南国十九个王的话呢，那他们还是一个朝一个朝代，等于是说还是大卫的王朝。那北国呢 也是十九个王，但是呢它却有很多很多的朝代哈，一直在更换的，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在南国里面呢，它有一些好的王，有一些是恶的王。那在北国呢，基本上都是恶的王，都是恶的王哈。啊，只有一位是一半一半的，就只叫做耶户哈，叫做耶户，那是在下面的。好，那我们看见这个列出来哈，但你看看这个南国的先知，示玛雅、义多、亚撒利亚、哈拿尼、耶户、以利、以谢、约尔，好，这些都是属于是南国的先知。那亚西亚、耶户、以利亚、米该亚，还有呢以利沙，所以我们等一下很重要的要讲到以利亚。那在列王记下呢，会有很多的篇幅是讲到以利沙。那我们先要知道哈，他们是属于北国的先知，北国的先知。所以北国呢，是一个从开始他们就是远离神的，因为耶罗波安呢，他就造了金牛犊，所以呢，百姓他们是去拜金牛犊的，所以那个信仰已经是完全就走偏了哈。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先知以利亚还有以利沙，他们都是属于北国的哈，北国的。好，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大纲啊内容。列王记上分成四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大卫的离世，从第一章到二章十一节。那第二部分呢是所罗门的统治，从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一章。第三部分呢是王国的分裂，从十二章到十六章。那最后一部分是以利亚的故事，从十七章到二十二章。所以大概就是分成这四个部分。那大卫的晚年，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哈，你可以看见他年老的时候的一些的情形。然后我们看见亚多尼亚他谋反，他要自立为王，自立为王。那然后呢，拿单先知拿单就去要拔示巴来请求，向大卫王请求，因为他曾经已经应许过所罗门是要接他位的。那如果大卫没有很清楚的来表白的话呢，那所罗门他等于是没有这个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位分的话，那他一定是非常危险的。好，那后来我们刚刚也等一下也可以读到圣经哈，那后来就把王位能够交给所罗门，那所罗门是受膏做王。然后我们看见大卫的遗嘱哈，大卫的遗嘱是在等于是说最后的话呢是在王上第二章。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他已经把他的王位，他知道说是所罗门来接续他，是所罗门要接续建造圣殿。那这些工作好，大卫他已经都预备好了，他也交代，而且呢把他所看见的那个蓝图啊，建造圣殿的蓝图，他已经告诉所罗门，好指示他。那我们就看见说，叫他要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大卫最后讲的话其实也就非常的清楚哈，他讲的话跟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的祷告其实都是吻合的，这就是神的心意。 然后呢，摆在他们面前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你是遵守神的命令的，或者是你是违背神命令的，那这两个结果就是完全不一样哈。那但是要他要刚强做大丈夫，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那这个是大卫他临近死期的时候他嘱咐他儿子所罗门的话。那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那在第二章12节到第11章，那这一段的里面呢，是讲到所罗门的统治，所罗门的统治。那我们等一下专门来看一下所罗门，那特别很重要的就是所罗门的智慧。那在整个我们知道所有人的里面呢，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哈啊所罗门的智慧。那在王上2章12节，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所以他受膏，他做王，这边讲说他的国位是非常坚固的。4章30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所以他无论是植物的、动物的啊，各样的知识啊，从香柏木到牛膝草啊，他都能够有智慧，能够来讲解。那他写箴言，我们在读的时候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智慧在整个箴言的里面，你看见它不是一些知识或者是头脑的聪明而已，他写出来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个有位格的，有位格的。所以所罗门他是有启示的，那他是有看见的，耶和华第一次向他显现。那我们知道说他是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来认识神。然后呢，他本来还在那个这些会幕啊这些地方来献祭，来那里敬拜哈，但是神向他显现，他一下子就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知道约柜才是整个的中心。很多外面的，在外面还有那个会幕，那外面可能还有一些祭坛，外面还有很多好像过去以色列百姓，那他们在旷野中，他们所有敬拜的方式，哈，很多外面的仪式，他们还可以再做，还可以在那里献祭。但是属灵的实际呢，可能已经失去了。当所罗门得着启示的时候，他有一个看见，他认识到什么才是真实的，哈。然后呢，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他来到约柜的面前。那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只有主是我们一切的中心，他不是要我们只是在外面有一些仪式，有一些做法，有一些我们的规矩条例，他叫我们能够遇见主他的自己。那其实所罗门他真的是蒙福的，他是有看见的。那但是我们从他的一生的经历里面呢，给我们很大的警惕。那其实你看见这些很多的王，到后面我们读到西西家王也是，那是一个和很多的方面呢，其实他是非常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行的，但是最后还是有他软弱失败的地方。那这些呢，都是要叫我们是得着一个鉴戒，就是说得着一个警惕哈。那我们看见所罗门呢，在第8章第10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是所罗门把圣殿建造已经完成了，然后他的那个大的祷告献在神的面前，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啊。圣殿花了7年的时间他们把它建立起来了，然后呢你看见那么荣耀哈，而且呢神与他们同在，这是最重要的。你光建立一个外面的，他也知道天和天上的天其实 都不足与神来居住哈。所造的一个殿，你说再怎么样，用了多少金子，用了多少的怎么样造，但是呢，比起神天和天上的天，还不够神来居住。那今天神愿意住在那里，实在是他恩待以色列的百姓，他的同在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他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那个荣耀充满，那个荣耀呢，也就是那个重量，好，有的时候可以翻成那个重量，连祭司都不能站立的来侍奉，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情形。只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都要肃静静默。所罗门我们看见呢，在列王记上哈，那讲到他的婚姻，那这个婚姻呢，其实也就是他失败的主因。那后来他好几百个什么嫔妃啊，多少的这些呢，很多都是外邦女子，然后呢带下来他整个失败的原因哈。那建筑圣殿以前的祭祀，神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哈，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圣殿还没有建的时候，他还是到会幕那里去，那后来神向他显现。那在3章16节到第28节特别讲到所罗门的智慧，然后第4章讲到所罗门的伟大，然后第5到第8章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那我们知道是大卫他起了一个心意，要为耶和华要建一个居所，要建造圣殿。后来神没有答应大卫，因为他是流人血的，神叫他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所以把那个使命呢是交托给所罗门，但是整个建造的那个蓝图是大卫所看见的。那绝大部分的这个建造的材料呢是大卫他预备的，好，他预备建殿的材料。那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整个圣殿的这个建造是从会幕然后到圣殿，那这个殿也就是讲到一个家。整个意义来讲呢，我们看见其实神要启示的是讲到他永远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得着荣耀的教会。所以在圣殿里面呢，整个来讲是从会幕等于是再扩大了。那在神的心意当中，神的荣耀在其中。那每一个物件当人真正认识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讲到基督，然后从基督扩大，然后就是他的教会啊，里面还是有金灯台，还是有陈设饼，但是呢都扩大了哈。那基督他自己，他是生命的光，他是生命的粮。那在至圣所的里面，他的至圣所是宽20轴，长20轴，高20轴。好，那在里面呢，在施恩座的上面，他们现在那个基路伯是10轴的那个五轴，等于是10轴，然后5轴5轴的翅膀哈，那等于是说从这一个壁一直连到中间，好，2个基路伯翅膀是打开的，然后他描写整个这些情形，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说，神他乐意居住在他的殿中，和他的子民来相会。那这个地方呢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一个殿，是说所罗门也在那里求神，当他们向着这个殿来祈求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要垂听他们的祷告。那我们看见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然后所罗门的名声，所罗门的财富哈，在马太12章42节讲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他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谁是比所罗门更大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好，这是所罗门的统治。然后下面我们看见王国的分裂，王国的分裂。那在这里呢是12章到16章，其实从11章就开始了哈，讲到所罗门他的被盗和他的死。那在罗伯安的登基和愚妄，所以他要用非常强势苛刻的方法来对待神的子民的时候呢，所以耶罗伯安他就带着十个支派哈，国度就分裂了，他成为十个支派的王。那我看见耶罗伯安他的被盗和他的死，然后罗伯安是南国，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哈，等于是接续他的。那然后我们再看见犹大的诸王，以色列的诸王，这些王呢，大家可以去看哈。那大概我们在这个表列里面呢，你可以稍微看到说，比方说罗伯安呢，他是做王是17年，耶罗伯安呢做王是22年，那这两个其实都是二王。好，然后在下面呢，比方说亚萨是41年，那他是好的王。然后约沙法是好的王，他是做王25年。好，那有一些事迹，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呢，你先把这些王啊，还有他的当时候的一些背景啊，他的先知，好，那当你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属灵的解释，有一些属灵的事情。那约沙法做王的时候，亚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征战的？好，是祭司这个诗班一样的哈，穿着礼服在前面赞美。他是一个这个约沙法是一个好王。好，那约阿斯是一个好王。那北国呢，全都是恶王哈，都是恶王。王国的分裂，12章到16章分成了南国和北国。南国是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北国呢是其他的十个支派。好，所以我们以前在讲说，这个南国呢是开始是罗伯安哈，那北国呢是耶罗伯安，好，这个耶罗伯安了哈。然后17章到22章是讲到以利亚的事迹，好，以利亚的事迹。那我们看见在基利西边，很多的故事哈，大家我想都很熟悉。那我们可以，因为它每一个故事其实里面呢，可能都是有一个宝贵的信息。好，他在基利西边那个乌鸦叼饼，好，这个给他吃。那我们知道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那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神给他感动，他就祷告3年零6个月就不下雨在地上。那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以利亚他也活在这个地上，对不对？所以他祷告不下雨呢，他也没有雨啊，也没有水，对不对？所以神就先要预备他，然后到这个基利西这个边，对不对？在这边有水，好，直到后来这个水干了，再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那是一个大的饥荒。所以你看见先知的祷告，他求不下雨，结果他也没有水，好，但是神先给他预备，然后有神迹就是乌鸦叼饼给他，对不对？那这些呢，里面其实有很多属灵的讲究在其中，好，所以我们读到在雅各书5章17节，他特别讲到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很特别哈。那以利亚呢，是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哈，他是整个先知的代表。那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是哪两位旧约的人物在荣耀的里面？和主耶稣在一起，一位就是摩西，一位就是以利亚。那摩西是代表着律法，以利亚呢代表整个的先知。那我们看见说，那这么伟大的一个以利亚，他特别告诉我们说， 他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性情的人。那他能够这样祷告，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跟神之间有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哈，那他能够这样子祷告，他说他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更何况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子民，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祷告是在他名里面我们来祷告。所以呢，他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地也生出土产。那这个特别是讲到以利亚的祷告。那后来神带他到撒勒法寡妇的家里面，然后我们看见密加山顶。那在密加山顶呢，我们知道他面对这个巴利的先知，那最后怎么样的得胜。然后再到何烈山，他怎么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那不是外面的 很大的，是一个微小的声音。然后呢，在拿伯的葡萄园，这是21章第17节。好，我们读到这么多的王啊，那有这么多的人事物哈，可能大家如果整个读完了以后呢，有点会搞混哈。但是有几个重要的人事物，我们是必须要能够非常清楚的哈。那这个里面有很多，每一个其实它很多宝贵的信息，那大家可以继续去读。那我们今天呢是做一个概论哈。我们盼望说这几个重要的人事物我们是能够非常的清楚哈，在列王记上里面他所记载的。那整个列王记上与下，现在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是写给这些归回的子民的，是让他们知道说你对于神的心是怎么样产生的那个结果，这两个字非常清楚的分别。然后提醒他们真的是要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那我们看见所罗门呢，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和平啊。大卫是一个征战的君王，所罗门呢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所以他在神面前不求富贵和长寿，他求治理众民的智慧。所以神很喜悦他这样的一个祈求，那这个是很宝贵的。他为了要能够知道怎么去治理，那求这个智慧，求这个智慧。那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他举了一点点的例子哈。那可能你今天看见这个例子呢，比方说两个妇人，这个一个都有一个孩子，对不对？一个孩子死了，对不对？那两个人都说那个孩子是他的，那所以他就说，那我把他这个孩子切一半吧，你们一人一个，对不对？那真正的那妈妈呢，当然不干了，这孩子切了不就死了吗？对不对？就显明出谁是真的这个，那不是真的妈妈就好啊，切啊，无所谓啊。那这就是讲到所罗门的这个他处理事情哈，那神给他这些智慧，但是他的智慧是远远超过这些的，远远超过这些的。那在人的智慧来讲，已经没有办法能够来达到他的那个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智慧哈，所以他能够为这些来命名，有点像亚当那个时候哈，就说受造的时候，其实在亚当，你看见把这么多受造带到他的面前，他可以给他们命名，他比这个世界上这个最大的这个植物学家他还要丰富啊，比动物学家还要丰富，所以你什么加起来也及不上他。好，所罗门他是非常丰富的，那但是呢，他讲的智慧还超过人所能够了解的这些智慧，他智慧好像是有位格的，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所求的智慧乃是知道神心意的智慧。那他在治理百姓的时候呢，他求要有智慧，要有智慧。那在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所罗门所写的， 这才是他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智慧，处理这些百姓啊，这个很多这个人所能够看得见的，还能够觉得说真的是你是有智慧的，那他讲的智慧呢还高过这一切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可他晚年的失败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好，那这样一位聪明绝顶的君王娶了外邦的女子，随从他们拜偶像得罪神，那最后带下的结果是国度的分裂，最后是亡国被掳。所以这就是非常伟大的所罗门一个君王，但是你可以想象说他遇见过神，神向他显现，神跟他说话。有时候我们会说他怎么会跑去，竟然这么大的一个所罗门啊，一个君王，他怎么会去随从这些外邦女子去拜偶像。所以这个警惕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要小看今天仇敌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要小看世界的那个轨迹。那很多很多这些人以为他们属灵的做很大工作的哈，但是呢有一天你看见说哎，怎么他也会失败呢，好像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连所罗门他也软弱，他也失败。那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永远对自己天然的生命没有把握，我们永远要求主来保守我们。好，那大卫他怎么样在日头平息的时候他到这个屋顶上，好，这么好的一个大卫，合神心意的大卫，那么认识神的大卫，他也犯罪堕落，对不对？所罗门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更严重的，因为他是去拜偶像，那把整个国家从神的祝福里面好像一下子就失去了，就失去了。因为你这个君王这么做，你的百姓也会跟着这么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想为什么耶利米他特别要写这些，是要给这些被掳的子民一个很大的警惕，拜偶像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个整个国度的衰败被掳，好，从神的心里面这失去。但是神也应许他们，你们回转，你就算在被掳之地，你只要转向神，神还是听你们的祷告啊，神会把你们带回来。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看见的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好，那我们看见圣殿的建造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哈，非常大的事情。那刚刚已经讲了哈，那大卫在世的时候呢，他有心为神建殿，被神阻止，他把这个使命呢交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大卫预备了许多的材料哈，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要以色列众首领和百姓帮助所罗门，还有指示所罗门要盖圣殿的各样东西样式是如何。大卫他不能亲眼看见圣殿的完成，但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所罗门能够完成。那弟兄姐妹，这个圣殿的蓝图其实是一个意象，一个启示。那当初摩西怎么看见山上的样式，也就是说你在建造的时候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建造的，每一样物件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在建造圣殿呢，每一样需要照着建殿的这个蓝图，建殿的这个蓝图。也就是说今天神在建造他的教会，叫我们能够看见他所要得着是一个怎么样荣耀的教会。啊，我们个人照着主所托付的负担的，你可以说每一个人呢，你建造你手上的那份工作，神所托给你的那一份，但是我们要看见有一个大的蓝图，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是他那个荣耀的教会。那建造的地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这个呢， 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地方。好，就是我们知道说，那这些的地方呢，其实它都是有非常宝贵属灵的讲究的。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建圣殿的这个根基。好，那所罗门盖好圣殿以后呢，他把约柜就运到圣殿，他举行献殿的礼。那他当着会众在神面前，在坛跪下向天举手祷告，就是我们刚刚一起念过的那个祷告。其他还有很多哈，我们只念了其中一小段。他为百姓祝福，那他在祷告里面呢，他非常明白的表示，神其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殿为什么还是神要他把它建立起来呢？它有两个功能哈，那一个呢是见证神的荣耀，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让万民他们能够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到说今天这是殿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功用啊，但是后来神宁可让这个圣殿被拆毁，宁可让他的子民被万民所取笑，他宁可这样子，他不要一个虚假的，不要一个好像殿还在，但是百姓呢，他们却是在拜偶像。那这些外面的不能成为神真正的居所，所以神他居住在他子民的中间。那今天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他是要建造的，是一个灵宫。那所以这个圣殿的意义，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都需要认识哈。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功用呢，就是作为祷告之处。那所罗门希望日后百姓遭遇任何事情，上圣殿向圣殿呼求的时候呢，神能够垂听。那他这样祷告又蒙神应允，所以呢他祷告完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殿。好，那之后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应允他，同时也提出警戒。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啊，整个达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候呢，就是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好，那最后我们稍微讲一下先知以利亚。好，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他的神是耶和华，所以由17章到22章是讲到以利亚他一生的事迹哈。那在以色列史中呢，以利亚他是一个兴盛的一个时代，他是在北国，虽然北国呢，而且呢又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王，就是亚哈王的这个时代哈。那他的这个皇后呢是耶洗别。所以是拜偶像的，拜巴利的，拜亚瑟拉的，那这个是一个他的背景哈。所以你知道说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是何等的不容易啊，因为整个道德沦丧，人心荒芜。那以利亚他的个性性如烈火哈，他的信息也像火一样，那他很多的事情都跟火好像能够发生关系哈。所以你看见他祷告，那个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个祭物烧掉，对不对？好，那等到列王记下的时候，那这些百夫长什么的，50个人50个人的，结果呢，他祷告，那个火就降下来，把他们烧掉。哈，第一批、第二批，那第三批的时候，那个赶快这个伏在他的面前，哈，求好像就是说这个太危险了，这火一下来就不得了，这个审判，所以。很多人就讲他是烈火先知，烈火先知。那他一生的很多事情跟火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你看见他的得胜在加密山上那个得胜啊，但是那个得胜之后呢，他却一直跑哈，因为耶洗别他发了重誓要把他给杀掉，所以你看见他一直到了罗藤树下。好，那在加密山上他怎么证明耶和华是神，巴利是假神，除灭了巴利的先知，他应该继续的，他带领亚哈王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敬拜神。可是呢耶洗别一恐吓，就他就逃，他就跑了。 然后在罗藤树下求死。那神在微小的声音中让他看见了，神也向他说话哈。等一下我们下一章会读到哈，神所告诉他的。是的，在他来看呢，是一个人面对850个拜偶像的先知哈，但是神告诉他，他为自己还留下了7000，是没有向巴力举旗的哈。所以有很多隐藏的得胜者，神要以利亚他能够认识。以利亚是非常伟大的先知啊，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也知道说，是的，看呐，在马拉基书旧约最后哈，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有以利亚的灵，他的心智就是他的灵和能力，但是呢，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很可能是到了主再来的时候，那神还有他奇妙的工作。那我们在下一堂课呢会讲到以利沙哈，以利沙那有一个作业哈，以利亚的职事性质上是属于判断的，他是把审判带到整个国家。那以利沙呢，他的职事性质上是怜悯的，他把生命和复活带给百姓哈。那我们可以从简单的有一些他们的所发生的事迹的里面哈，我们可以把它找出来一下哈。那为什么以利亚他是带着审判的，他的话像烈火一样好，那他所做的事情像烈火一样的审判这个是列王记上，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